一切菩萨戒本，少安和尚尼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五十六面。第五十六面，更三，步行威则戒。那么，菩萨的戒法呢？我们从所修行的法门来说啊，是一个广大的三聚境界啊。那么这个也就是所谓的舍利依戒、舍善法戒跟舍众生戒。那么这三个法门呢，在古德的分判当中呢，有别相跟通相的差别。那么从别相的分判呢，古德是把这个前面的四众戒法，把它判作舍利依戒，啊，是偏重在断除身口意的恶法这一部分啊。那么在轻戒当中的前面的32条戒啊，是属于偏重在摄善法戒啊，在升起六波罗蜜的善法。那么在轻戒当中的后面的11条是属于摄众生戒啊，是这种大悲心，以四种方便来度化众生。那么这种别相的判法是依着初学来说了啊，初学者在每一条戒法呢，自然是在断恶修善度众生的三个内涵当中啊，是各有偏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从通相的角度呢，就是其实在四众43轻当中呢，每一条戒都记住了断恶修善度众生的三种的内涵。那么这样子的分判呢，是依的老参的菩萨来说啊，老参菩萨能够融通啊，所以在每一个戒文当中呢，都记住的断恶修善度众生三种的功德。那么这种三际境界呢，等于是整个菩萨戒当中呢，是我们所修学的法门啊，我们应该要去付诸行动的内涵。那么依着能修行的心来说呢，到底是依着什么心来修这个三际境界呢？在《无量寿经》当中呢，阿弥陀佛在因地的时候啊，在发48愿之前啊，他面对世自在王佛啊，他讲出他对菩萨道的心情啊。那么阿弥陀佛在因地的时候，他做一个菩萨的时候，他说啊，假令生子诸苦独舟，我行精进，忍终不悔。那么，身为一个菩萨呢，即使我们的身心呢是安住在苦恼跟种种的毒害当中，也就是说呢，菩萨不共于二乘的地方呢，是二乘安住在毕竟空啊，所以他能够从这种烦恼障、业障、报障的这种苦恼跟内心的烦恼当中啊，解脱出来。但是菩萨有大悲心、有使命感啊，他必须要强迫自己啊，从空出假，他必须从这个无有少法可得的空性当中啊出来，跟众生的这些尘劳的境界接触。那么要跟众生接触，他自己也要去承受这些苦恼。他也必须安住在诸苦毒中啊，他的色身啊要承受老病死的痛苦，他的内心跟凡界接触的时候啊，他也会起一些烦恼啊，贪嗔痴的烦恼的这个毒害的活动。那么当然这个菩萨这个时候他面临抉择了，他是退回空性呢，还是勇往直前？那么这以下呢，法藏比丘说出他的心情。我行精进，忍终不悔啊！就是我即使安住在这样的苦毒当中呢，我内心当中呢，要依止我的横力跟忍力啊，我对于我的对无上菩提的追求，对度化众生的追求，我是决定不后悔的，因为这是唯一的道路啊！所以说呢，我们在受持菩萨戒法的时候呢，我们那个能奉持的心也是依止精进力 跟忍辱力来完成的。好，我们看根三的步行威则戒。好，那么这条戒呢是属于摄众生戒。摄众生戒有四个方法，同是爱与布施力行，这个属于力行。那么这条戒的大意呢是步行威则，就是在僧团当中我们身为执事，那么对于助众有过失的时候啊，我们不能够以威严来折服啊，那么这样子就犯这条戒了。那么这当中分两颗，心一是有违犯，有违犯当中呢，先看忍一的长违犯。我们看戒文，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见诸有情应可呵责，应可自罚，应可驱彼，怀染污心而不呵责，或虽呵责而不自罚，如法教戒；或虽自罚如法教戒而不驱彼，是名有犯，有所违也，是长违犯。那么一个安住在菩萨种性的菩萨呢，见诸有情，那么这个有情众生呢应该是属于僧团的一份子了，那么他呢在僧团的皈依当中呢出现了牲口的过失，那么也这个过失呢，假设他是一个下品的过失，比如说他长时间的修行了，有时候一时的懈怠啊，所以他就有时候迟到啦，或者是不随众坐席的情况，那么这种一时的懈怠在僧团的过失是属于下品啊，那么这个时候僧团的执事应该要用呵责的方式来提醒对方，或者说呢应可自罚，那么这种过失属于中品的，它不但是个人的懈怠，它有这种扰众的情况出现啊，比如说在共修的时候，自修课的时候有这种干扰大众啊，扰乱次序的情况啊，那么这种情况就应该自罚，有一些身体的自罚，或者是罚跪香啦、罚出坡等等啊，应可驱彼。那么如果在僧团当中患的是一种上品的过失，比如说是啊，当然在僧团当中最严重就是结党淫私波弄是非了，那么在僧团当中波弄是非呢，就破坏了整个僧团的和合啊，使令这个僧团的住士啊受到了伤害，那么这种情况呢就应该要驱彼啊，那这种是上品的过失。那么但是身为执事，身为一个执事法师呢，怀疑染污心，也就是说他有他个人的贪爱的情感啊，那么对于这种有过失的众生呢，他是一昧的姑息宠爱了，那么对于下品过失而不呵责，就他犯了错，那么如果我们稍加呵责，他就知道警惕跟反省了，但是我们因为怀染污心啊，就没有呵责，或者说呢对于生品的过失啊，只有呵责而不加以自罚，乃至于如法教戒，也就是说呢他所犯的过失是比较重，但是你自罚太轻了，他的病是中品的病，你用下品的药啊，那对他呢就不能产生一种反省的效果。或虽自罚如法教戒而不驱彼，就是说他今天换到是一个上品的过失，已经是结党营私波弄是非，破坏僧团的和合，那么身为执事呢，他呢有内心个人的情感啊，没有尽到一个僧团啊维护这个制度维护次序的应有的责任啊，而不加以驱彼，那么使令这样的一种过失啊在僧团不断的蔓延扩大，那么这样子呢，是名有患，有所违业，是长违患。那么这个就是因为他有个人的情感的染污了，所以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执法的责任啊，所以是长违患。看染恶的非长违患，若有懒惰懈怠放逸而不呵责，乃至驱彼，非长违患。那么假设注重的过失出现的时候啊，这个执事呢他实在是有太多的事物的繁忙，他身体上刚好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所以一时的懒惰懈怠并不是怀有个人的染污心，那么而不呵责乃至于不自罚不驱彼呢，这样子是非常违犯， 因为它不是一直烦恼。好，我们看心二的无为患。无为患者，若了之彼，不可了之，不可与与，喜出出言，多生怨恨，故引气舌，多观待时，多观因此斗松增进，多观因此令生喧杂，令生破坏。知彼有情，不怀残取，成就真上猛力惭愧，及其环境而不喝者，乃至屈禀，皆无为患。这个开眼当中有五种的因缘。第一条呢，若知彼不可了之，就这个人根本就没办法去对治他了，因为处罚的目的是希望他改过，但是他根本就不可能改过，你对治他也没有用了。为什么呢？他有三个条件，是说明他是不可对治。第一个，不可语言，不可语语，就这个人他的佛法的知见没有建立起来，根本是邪知邪见啊。那么你跟他讲道理啊，他也没办法接受的。他这个人生命当中啊，也没有什么章法可言的啊，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哈。那么第二个，喜出出言，其实这个人的性情特别的暴恶啊，那你一触恼他的时候啊，他会出一些粗暴的言辞啦。那么第三个，他的内心呢，多生嫌恨，他的嗔心很重。那么如果我们今天叫他自罚，他就会产生很多的嫌恨。换句话说呢，他已经是在佛法当中是不堪教诲了，所以就应该弃舍了。那么这种情况不叫他自罚，直接的弃舍是无为患。若观待时，那么就是说呢，可能在当时的因缘当中啊，大家都是在情绪当中啊，那么应该等到这个大家心平气和的时候啊，那么再来加以疏通啊，就是要等待这种心平气和的因缘，那么暂时不加以自罚乃至于屈禀啊，这个是无为患。若观因此斗松增进，那么这条意思是说啊，这个违犯过失的人，他有大的势力，在僧团当中有很多人支持他了，那么甚至于有很多长老比丘比丘尼会支持他的行为。那么如果说呢，我们去制罚他呢，可能会使令僧团因此而产生彼此的斗争啊。那么这种情况呢，一个菩萨的智慧的关照啊，应该考虑大局啊，考虑大局而暂时不加以自罚啊，不能因小失大。若观因此令生喧杂，令生破坏。那么这一条开眼是说啊，就是这个违犯过失这个人啊，他这个过失下啊，僧团的大众呢对这个过失的判定啊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这个是过失，有人认为他做得很对。那么这样子呢，在这样的一个过失的是非的判定不明确的情况之下，那么如果我们贸然的去处罚，可能会使令僧众啊产生喧杂，会引申更多的是非，那么使令僧团的和合教也破坏了啊。所以在过失大家还没有达到共识之前啊，这个暂时不加以自罚是不换的。最后一个情况，知彼有情，不怀残取，成就真上猛力惭愧及其环境。说呢，这个违犯过失的众生啊，他的内心啊是不怀残取，他的个性特别的端直。那么他的内心呢，有这种佛法的正知见，他能够知道什么是善法，什么是恶法。换句话说，他内心当中有一种猛力惭愧，他内心当中啊，长时间的听闻佛法，如理思维，把文字的佛法转成他内心的光明的智慧，这是非常珍贵啊。所以呢，他那身口一有过失的时候，当然他一时会颠倒啊，他无明发动的时候啊，一时颠倒。但是他一回到佛堂去拜佛静坐的时候啊，他内心深处的善根就表现出来，这个光明就出现了。出现的时候，他观照自己的身口意啊， 他就知道他自己犯错。那么一个有正戒的有惭愧心的众生呢，他的内心是从众贤善，轻惧暴恶。所以呢，他那身口意有过失的时候，当然他一时会颠倒啊，他无明发动的时候一时颠倒，但是他一回到佛堂去拜佛静坐的时候啊，他内心深处的善根就表现出来，这个光明就出现，出现的时候他观照自己的身口意啊，他就知道他自己犯错。那么一个有正戒的有惭愧心的众生呢，他的内心是从众贤善，轻惧暴恶。身为一个菩萨是好要功德，厌恶过失的，所以呢他有一种自我反省的力量，这个是修行种修行者最为珍贵的地方，这个是一切的善业所不能比的。就是说呢，他出家以后啊，他不是白出家，他很用功德学习经论啊，如理思回，在内心当中产生一种自我关照的力量。当然内心当中还有烦恼啊，很多的垃圾没有处理啊，但是他烦恼活动的时候啊，他心一静下来，他就知道自己哪里地方有错啊，所以呢不用别人去对治他，他自己有一种自我反省自我对治的功德。那么这种情况身为执事呢，暂时不加以呵责乃至于驱禀啊，都是没有违反。那么这是讲到开眼的五种情况啊。这条戒啊，跟前面的不折服众生戒啊是有所差别啊。前面的不折服众生戒呢，是偏重在师父在摄受徒弟，就是在这个第三十四面啊。第三十四面呢，我们也看一下啊，做一个简单的复习。这个不折服众生戒在内涵当中啊，他是说啊，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见诸有情亦种种心处加行猛力加行而得毅力，或其忧恼而不现行，是命有患，有所违业，是障为患。那么这个是把它判作在精进度里面啊。那么这个情况呢，是有情众生呢犯了过失，我们应该用这个心处加行乃至于猛力加行来使令他反省啊。那么这条戒的重点在于师父在摄受个人的徒弟啊，你自己摄受徒弟啊，徒弟有错，我们应该加以呵责啊。那么但这条戒我们回到讲义啊，第五十七面。这条戒的不行威则戒啊，它是一种执事法师，它面对的是一种普遍的大众啊。那么身为执法者，他没有如法的执法，就犯这条戒啊，所以有所差别。这个僧团的管理啊，应该是有两个方向啊，一个是摄受门，就是说我们在时令众生栽培善根啊，应该广设方便啊，参公师父他老人家也是这个看法啊，就是把设备弄好啊，让大家能够安住下来，一个僧团的重点安身办道，让出家众能够安住下来，在这个地方忏悔业障积极治疗。那么这个是摄受门，但是呢为了维持僧团的纪律啊，也有他折服威严的一面。那么为什么要折服呢？我们看这个二次大战啊，有一件事，就是珍珠港事件，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事件啊。珍珠港事件啊，是日本啊去偷袭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就珍珠港的太平舰队。 当然当初的美国啊是兵强马壮，当然美国现在也是兵强马壮啊。美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它太平洋舰队是美国人引以为傲的它的航空母舰的舰队。那么当时的日本呢只有几架非常破旧的飞机，他一开始也是没有把握，所以他是派那个356将军啊在带着一些参访团啊去参访太平洋舰队。那看了呀，那个舰队上的设备的确是非常的优秀，都是最好最新最好的设备。但是呢这个日本人他去参访舰队的时候，他发现这个炮灰里面有灰尘，第一个。第二个，他看到这个士兵的衣服乱挂，没有章法。那么他回来以后啊，他就召开军事会议，就是说我们这次的偷袭决定能够成功。果然美国啊在派出没有几架飞机啊，而且是非常老旧的飞机啊，就把整个日本派的几架飞机就把这个美国太平洋舰队整个航空母舰的战斗群啊几乎是全部的破坏。可以说震惊了美国也震惊了全世界。那么这件事情当然事后大家检讨，美国这么大的设备打不过日本这么简陋的飞机，关键点呢、就是纪律。打仗呢、不是打设备的，就是打那个心力不可思议。他有纪律，他就有士气，一鼓作气啊，福战勇气也一，那么一鼓作气，再有所以三都解。那么美国的大兵呢、散散漫漫的，让他打不过人家。那么我们僧团也是这样啊，其实修行也是打仗，跟烦恼、跟文明作战。所以一个僧团的可贵不在于这个僧团的人员多少，而是这个僧团 表现出一种如法的纪律，大家守法，给大家看到这个僧团在这个地方能够摄行。诶，我今天没办法摄行，就是我为什么来僧团住呢？我就是我一个人住没办法摄行，仰仗僧团的力量来摄行。那么如果身为一个执事法师，他今天不能够负起执法的责任，那么这样子呢大家互相干扰，这个僧团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了。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既然我们身为执事，我们今天就有这种义务来扮演执法的这一个角色，那么应该呵责就加以呵责，应该治法加以治法，乃至应该屈禀加以屈禀，应该是大公无私的来执行法令，那么建立一个如法合合的僧团。好，我们看庚巳的布审理折射件。那么这个地方呢是针对于有神通的菩萨，那么在有灭恶生善的因缘当中啊，没有显现神通来折服众生啊，就画在这条界。那这当中有两颗，先看信义的非染毁患。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其足成就种种神通变现威力，以诸有情因恐怖者能恐怖之，因隐射者能隐射之，亦辟性是故，不现神通恐怖隐射，是名有患，有所违也，非常违患。那么安住在菩萨种性的菩萨呢，他有这个能力能够成就五种的神通。那么这个神通呢是包括了天眼通跟宿命通。天眼通是看到未来，宿命通看过去啊。天眼通、宿命通、天耳通、神足通跟他心通啊。这个神通的隐身的因缘呢有三种啊。一种是报通。这个报呢当然是由业力的招感。就是这个人过去生有一些特殊的善业，所以他一出生的时候啊，他的眼耳鼻舌身意啊就有一些特异的功能，他能够见到别人所不能见到的东西，他能够看，他能够听到别人所不能听到的音声啊，这个是报通，他一出生就有神通。第二个是鬼神通。那么这鬼神通他不是先天的，是修来的，他可能是持咒 或者是师使的关系啊，特别虔诚啊，那么又有鬼神跟他打交道，就告诉他一些消息啊。那么当然报通跟鬼神通啊，是有一些错误，经常会有一些错误啊，不能自在。那么第三种是最珍贵的禅定三昧当中所发的神通，那么这种神通准确性就非常的高啊。那么这个地方的神通呢，是依止三昧禅定所发的神通。那么他这个神通有什么力量呢？变现威力，他有变现种种可爱跟不可爱境界的威力，这个菩萨有这种力量。那么遗诸有情因恐怖者能恐怖之，那么菩萨呢，他有这种变现境界的威力啊，他看到有情众生啊，这个众生可能对因果的道理啊完全不明白啊，他这个人生命也就没有目标了，或者说他对因果是明白，但是呢这因果的道理的思维不是很深刻，那么不是很深刻呢，他就放纵自己的欲望啊，广造恶业。那么也就是说呢，他内心当中没有一种真相惭愧了，所以他这个杀盗淫妄的罪业在他身口一出现的时候啊，他没办法停下来，停不下来，他的欲望太强了啊，那么就只好烁烁现行，都无惭愧啊，一天一天的增长罪业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菩萨呢应该现出这种他未来三恶道的果报啊，来恐怖他，这个时候应该做出这样的行动，让他意知因为这个罪业所招感的痛苦的果报而产生警惕。这个还经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是重点，善财童子所亲近的五十三个善知识啊，有些善知识是跟他讲道理，立根人是讲道理，但是动根人讲道理没有用，就是讲一些事项的东西给他看，显事项啊。那么在五十三参当中呢，有一他参了一个无厌足王，这个无厌足王他从来不讲道理，任何一个人去参访他，他就把对方的未来有一些人总是有罪业嘛，他把他内心当中的罪业最强的一部分啊，所招感的果报啊，献给他看，你来参访我，我就把你的罪业的这个果报先给你看，让你产生恐怖，产生警惕啊。那么这种虽然不讲道理啊，但是也达到了效果啊。那么也就是说呢，有些人他内心当中呢是情感的，他没办法讲道理，或者他内心当中根本没有观照的力量，那么他一再的造罪业，这个时候菩萨呢应该把他未来痛苦的果报啊示现给他知道，来让他产生恐怖，因为恐怖的关系呢，来对治他的恶业啊。这个是业者灭恶啊，应隐色者能隐色之，这个是生善啊。那么众生对于善法的追求啊，总是不主动积极的啊。那么这个时候菩萨呢，他有神通啊，应该把修习善法所成就的功德啊，也应该示现给对方知道。比如说在维摩诘经里面，维摩诘经第一品是佛果品啊，就赞叹诸佛所成就的那个国土的庄严。这个佛果品是怎么产生的？这个因缘呢，是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大富长者叫做宝积长者子，这个长者子不但福报很大，他有大威德的摄受力，那么他就是很多的长者子啊，都是跟着他一起的游玩，所以他领个500个长者子啊，到处的吃喝玩乐，到处游玩，那个福报大的人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个时候宝积长者子在游玩的时候啊，就在山林旷野当中遇到的佛陀，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跟佛陀请法。那么佛陀在说法之前呢，并没有直接说法，佛陀就当然他一开始是拿这个 珍贵的这个珍宝供养佛陀。供养佛陀，请佛陀说法。佛陀没有说法，佛陀在虚空当中啊，把这个诸佛所成就的这个国土的一正庄严啊，献给他看。福报道的人就是喜欢这种庄严安乐的境界啊。那么他一看了以后，哎呀，这个，不管是佛陀的正报的身相的庄严，乃至于这个宫殿楼阁宝树的依报的庄严。那么这个时候宝髻长者就问佛陀说啊，要修什么善法才能够有这种功德的境界，来受用这种功德呢？这是人世间所没有的。佛陀说啊，这个功德啊，你要先发菩提心啊。那么有菩提心的力量呢，修习布施波罗蜜、持戒波罗蜜乃至波罗波罗蜜，修六波罗蜜。那么宝髻长者子因为这样的鼓励啊，哦，大家所有500长者子都发菩提心了。那么他一看了以后，哎呀，这个，不管是佛陀的正报的身相的庄严，乃至于这个宫殿楼阁宝树的依报的庄严。那么这个时候宝髻长者就问佛陀说啊，要修什么善法才能够有这种功德的境界，来受用这种功德呢？这是人世间所没有的。佛陀说啊，这个功德啊，你要先发菩提心啊。那么有菩提心的力量呢，修习布施波罗蜜、持戒波罗蜜乃至波罗波罗蜜，修六波罗蜜。那么宝髻长者子因为这样的鼓励啊，哦，大家所有500长者子都发菩提心啊。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呢，当然有些人他是用道理的摄受，但是有些人他必须用神通啊的摄受啊，就是你应该把修习这个种种善法的功德啊献给对方看，让他知道未来有这种功德受用啊，来使令他生善。那么身为一个有神通的菩萨呢，辟醒思故而不显神通恐怖隐色，是命有患，有所违也，非常违患。那么这个有神通的缘故啊，他就是为了得到，因为这样的神通啊而得到太多的信施。这个有神通的人呢、啊，也等于是有禅定的人呢、啊，他的心跟我们这种整天散乱的心是不同啊。我们这种散乱的心呢、啊，内心没有功德的摄受、啊，就欢喜向外攀援，不喜欢把心住在内心当中的功德，因为没有功德，只好向外去追求。那么这个有三昧的人呢、啊，他的心情跟我们不一样。他对外在的人事、啊、那是看得一文不值，因为他的双腿一盘、啊、他内心有殊胜的三昧乐来摄受他、啊、所以呢，他就不喜欢热闹，那么只是喜欢极静、啊、那么他如果显神通呢，就很可能会招感很多人来供养他，就破坏他的极静、啊、所以呢，他因为喜欢极静的缘故啊，就不显神通来恐怖引摄对方啊，那么这样子就是有所违患，但是他这个不是烦恼引生的，只是懈怠，所以是非常违患。这个一定观音就是说啊，当然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小乘的学者，那么你不显神通辟心思库啊，这个是可以理解。那么因为这条戒它的这对象是因为你发了菩提心了、啊、刚开始在戒文的时候就说明了，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那么就是说，你既然在佛前发的菩提心啊，你就不应该安住在少事少业少妄偏住了。那么这样子是跟你最初的菩提心相违背了，所以就结罪了啊。看心恶的无违患，无违患者，若知此中诸有情类多着辟执，是恶外道诽谤贤圣，成就邪见，不显神通恐怖隐摄，无有违患。 那么开眼有三种因缘，第一个，若知始终诸有情内多着辟邪。那么也就是说呢，假设在现前的因缘当中呢，很多人都喜欢感应神通，这个已经有这种过失出现了。那么换句话说呢，大家都已经不从内心当中的戒定慧的真实功德上去下手啊，修行的目的都是向外追求感应神通。那么如果这个时候菩萨显神通呢，可能会增长这方面的势力了，多着辟邪。因为这个神通并不是修行的目的了啊。那么这种情况呢，菩萨可以暂时不显神通，因为这样子可能会产生一些偏执。第二个，四恶外道诽谤贤圣。那么就说呢，对方可能是一种外道了，这个地方的外道啊，特别是指的是知识分子，特别是学过儒学的。中国的文化儒学的学者啊，他比较厌恶神通，这个道家啊，可能喜欢神通啊。所以他如果是一个久修儒学的这些大士啊，他的圣贤之道啊是克己复礼啊，他要求的是生命当中的一种章法规范。那么他对这种怪力乱神啊是排斥的。那么如果你显神通啊，他可能会因为佛法就是神通啊，那么因此就诽谤的三乘的圣贤。他认为这个佛法的世界圣贤呢，都是怪力乱神，那么反而达到反效果。好，第三，成就邪见，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如果一个人出了家以后啊，他完全不思维佛法的道理来建立生命的正见，他就一昧的去向外去追求感应神通啊。这个人久了以后啊，一定会颠倒。你说怕啥？我造了罪业，我找我的上师加持一下，这个罪业就消失了。那么换句话说呢，他不认为造罪会招感痛苦果报，造罪了以后啊，找一个有加持力的上师就能处理了。那么这个时候对生命的关照啊，就产生错谬了。就是善业跟罪业都不足以畏惧了，重点找一个有神通的上师医治就够了。那么这种情况就产生邪见颠倒了。这个几年前啊，台湾有一个女居士，她得到癌症，这女居士是有大福报的了，她先生也在台湾的这个做很高的政治的地位。那么他听人家说啊，在印度有一些喜马拉雅山有大修行者，他就希望能够这些大修行者给他加持，花了很多的金钱跟精神体力啊，到喜马拉雅山啊找到一个高人。这个高人他给他入定观察以后啊，他说啊，你这个癌症的病我可以帮你治好，但是有一个条件，你来生啊还要再得一次癌症。因为你这个业没有消，我也可以用。所以我发觉他有禅定的人啊，他可以把你内心的业啊，这个次第啊，这个 schedule 调整一下，他先把你的善业调动出来。所以这个修行者，我发觉这个人是非常老实，他讲真话，就是反正还是你的东西。你的东西呢，我把你的善业，你现在罪业起现行，我把罪用禅定把你的罪业逼回去，把善业先调动出来。但是你来生再受一次长，再受一次癌症。后来这个妇人他可能也是学佛了，他想一想不要了，回来算了，亲身把他了断了。所以呢，佛法的道理来自于正知见，由正知见呢，我们开始断恶修善和趋吉辟凶。如果说我们今天强调神通，那么这种神通的希望相会让你产生错觉，造业造罪业不足以招感痛苦果报， 造善业也不足以造阿耨果报，那么这个世间的规则就错乱了，你自己已经是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了。我曾经我以前在学佛之前学过外道外道啊，我还亲近过几个高人，我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他们叫外道，但是我学佛以后回想，他们真的是外道。比如说啊，有一个高人啊，他有禅定啊，他能够49天不吃饭只喝水，气色非常好。你一跟他接触，他就知道你小以前发生过什么事。但是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我一直跟他出去啊，从树下掉了一个树叶下来，他很紧张啊，掉了一个树叶下来，他马上问他的神说，这怎么回事呢？其实掉一个树叶就是掉一个树叶就是掉一个树叶吗？就是他的内心啊，他的内心对这个外在的法他就是看得很严重，他不重视自己的业，他那个关照的环境就是，哎呦，今天刮了一个西北风，这怎么回事啊？就开始紧张了。这个不是心外求法吗？你内心当中安住在善业，安住在正业，就是皈依三宝，这个是七级必修之道。所以我这个一对比，我觉得还是佛陀是真，佛法是正确的。我个人深信佛法是正确的，真正能够离苦得乐，趋吉避凶。好，所以呢，如果说我们今天显神通的因缘会成就邪见，那么这样子的，为了一个人的摄受，使令整个众生产生颠倒，不显神通，恐怖隐射，无忧毁患。这个当然显神通这个地方是这个地方的意思，佛陀是要赞叹显神通的功德哈。不过我们在显神通也要注意过患的啊，注意它的问题。比如说在律上讲到一件事啊，说是有一群比丘，一群比丘呢，他去托钵的时候要经过一个河，经过一个河呢，大家的比丘佛在世的时候，比丘都有神通啊，有禅定的，不一定成就圣道，但是他有禅定，他就有神通啊。所以比丘为了贪方便呢，就有神通飞过去了。飞过去以后呢，这件事情佛陀知道了，佛陀就种种的呵责。佛陀说啊，从今以后啊，有神通的比丘啊，看到河不能用飞的，坐船过去，坐船过去，你不应该用飞的。这个河是要坐船过去的，不是叫你飞过去的。那么为什么佛陀在这条戒的时候是赞叹要显神通，但是在坐船的时候是不显神通？就是说显神通必须有灭恶生善的因缘才显神通。你看这个戒文是这个意思吗？众生有过失出现了，显神通来对治他的恶法，众生不喜欢修善法，把功德相献给他看，那么使令他修善法。那么你过河显神通干什么？你过河就坐桥过去就好了，你过河显神通，这众生看到也不能够生善灭恶。好，所以我们在读经典的时候啊，有些的事情是矛盾的，但是这个当中的道理我们要把它读出来。好，总之在修学佛法，使令众生对生命建立正知见，这个是最重要。只有建立生命的正知见，什么是善法，什么是恶法，能够分辨是非，那么赏善罚恶，这个才是佛法给众生最大的利益。这也是身为一个有情众生，你要离苦得乐，趋吉避凶的唯一之道，建立你的正知见。那么这个就是佛法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显神通有产生邪见的这种过失，那么我们应该遮止。好，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